Hello，大家好，这里是肖叔的产品肖叔的电台节目，我是肖叔。然后现在我是在家里面办公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因为上海前段时间又冒出来零星的几个疫情，然后我被判定为密接的密接，所以需要进行隔离，然后这两天一直在家里面办公，所以今天在处理最近工作上事情的时候呢，就是突然有一个就是属于一个工程上面设计的一个理念吧，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它这个理念，我可以简单称概括为叫做单向门和双向门啊。其实这个理念跟我们之前的那个。我们之前说做设计的时候要懂得要解耦，对吧？跟这个理念其实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包括什么高内聚低耦合这啊，就是有非常大的相关性的。然后我先说一下，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类似于工程设计思维里面这个思维的一个起源吧。就是我们现在在做一款 SaaS 产品嘛，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功能。那早期呢，我们可能会就是最早的时候，根据之前的就是客户那边的需求，他的一个业务场景啊，他们反馈的场景，那我们设计出来了一个产品。但这个产品呢，其实跟我之前所做的产品会有很大的区别，因为现在是 B 端嘛，所以 B 端大家也知道，它的一个就是业务流程，或者是整个的业务上面的流程和链路，它可能会很长。所以涉及到流程会很长，那么这流程长意味着就是，可能每个流程它都会设计每个流程它里面的某个节点，它就会涉及到相关的一些功能模块，比如说像，举个简单例子，就拿我们现在这个 SaaS 产品来举例吧，比如说它从，用户访问了一个网站，那么我们需要，可能客服需要去同频它的这个网站，那么这是链路里面第一条。那么链路里面第二条，可能同频之后，他觉得，哎，这个访问的用户可能在某个节点上面需要客服去帮忙，帮助他去完成任务。那这个时候客服可能会发起音视频通话。那么这个时候发起音视频通话之后，这是第二个链路的一个节点。那么第三个节点，他可能开始就是去进行一个远程辅助，对吧？包括界面上的一系列标注，那这后面的一系列节点了。所以它是有一个在某一个业务场景下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链路的。就是你必须要按照这个链路去走，所以它会涉及到说我前端的整个的一个产品呈现，我就是比如说产品的一些形态，对吧？我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我每一步，我的流程是什么样子，我前端的产品形态就是什么样子。可能我第一步的时候，在用户在处于第一步的时候，我可能最主要的突出的核心就刚刚说的这个同频这个按钮，对于客服来讲，对于客服这个工作台来讲，对吧？那第二步我才可能会显示一个，比如说到了通话了，音频通话这个按钮，对吧？所以前端的整个的一个形态是按照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业务流程去走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最早期的时候，我们当时也只针对于某几个机构的用户的反馈嘛，这个反馈的样本量也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当你的产品慢慢走到就是你正式发版上线了，就是你的 MVP 阶段走完，然后开始商用的之后，你会发现不同的客户，你越来越多的不同的领域行业的客户进来之后，你会发现他们的需求是有差别的。啊，这个时候，你之前的需求，第一步同频，第二步通话，第三步远程标注，第四步比如说第三步标注，第四步远程协助，是这样的。但是换了一个机构，换了一个类型的客户之后，他的需求流程跟前面的可能是不一样的。他可能第一步需要通话，然后第二步需要同频。那这个时候就很麻烦了，所以就意味着你可能需要在你的产品形态上面做很大的改动。其实你如果是我们所说的前端那边，如果做一些改动改版，比如说前端那边我做一个大的样式的改版，视觉交互的改版，这其实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困难的是什么？困难的是你后端整个的一个架构的改版。所以为什么说公司里面需要很多的一些架构师？其实架构师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核心价值，就是说架构师在于说你们在做比如说在做这种流程调整的时候，它能够很灵活。就比如说我 我从原来第一步跳转到第二步，我从原来的第二步跳转到第一步，那后端可以灵活的去改变这种业务流程的这个变化。当然其实你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产品经理在设计产品的时候一定是需要考虑后端的整个的架构是怎么样去设定的。我之前最早也是在这家公司里面啊，然后我现在我的领导 CTO 啊，他之前对于，因为我们是做那个比较底层的那个音视频的那个通讯能力的，所以他对之前最早对于这个底层的音视频的这个通讯里面的这个后端的这个程序端的设计，就工程化的设计，它里面有个理念叫做微服务。所谓的微服务就是说，它把每一个功能模块它都单独的抽象出来，就解耦，就我每个功能模块是单独做一个模块，然后我是独立的，我是内部独立运转的。那这样子的话，我在这个内部里面会出现任何的问题或者任何的变动，我都会很灵活，我也不会受其他的模块的影响，所以它是一个完完全全解耦的一个独立的模块。那么这个是当然是一个就是程序方面的一个后端的一个服务方面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理念嘛。现在它一直也是保持着这个理念去它设计自己的整个的一个后端的一个架构。其实挪用到整个产品也是一样，就我们刚刚说的从同频通话到远程协助标注这一系列，其实也是可以把它理解为里面每一个节点都是每一个微服务，它是都是相对来说是独立运作的，它会不会受其他模块影响的啊？即便我们说前端的产品形态要根据业务的这个流程去走，就前端的产品形态它可能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啊，它有个优先级，第一步，但是整个后端它其实是独立的。只不过我在运行某一端的时候，我可能对于我运行在某一个模块的时候，可能对另一个模块发送一个指令或者什么的，然后这个模块它可能会跟着运行，但我可以灵活的去设置这个指令，对，就是说互相之间是单独独立的。所以又回到我们现在这个 SaaS 产品所做的问题是什么？发现我们之前确确实实按照早期的客户给我们反馈的这个业务流程去走的，但你会发现，当我们接触到另外的一些行业的用户的时候，他们的流程可能不是这样子。那我们想要扭头的时候，你发现非常困难，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毕竟还刚刚这个产品就是设计了才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候你再调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还是挺麻烦的啊。虽然这个麻烦啊，不只是就是相对一些，比如说一些已经运作一些四五年、五六年的产品啊，这个麻烦算不了什么，但是你会发现。之前的，如果我们把之前最早期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我们刚刚说的那几个节点，我们后端那边完完全全独立，只是在前端那边做一个优先级，做一个耦合的话，你发现碰到的问题会少很多。对，碰到问题会少很多。也就是说，我在后端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把这个业务流程里面每一个节点我都独立起来。然后里面的就根据业务流程顺序，我前端可以去灵活的调配，这样的话你当你扭转整个的设计思路，或者扭转整个需要去变化你的业务流程的时候，你会发现前端那边调整起来会比较的方便，会方便很多。所以再回到今天的主题，叫做单向门和双向门。所谓的单向门就是说，你的一个程序设计它只能是一个方向往前走的。就比如说我在做这个我刚刚说的从通话从同频通话到远程协助，假如说就简单来说这三点啊，第一步是同频，第二步是通话，第三步远程协助，就是单向门指的是我只能按照这个链路去走，我这个程序是不支持你反过来的，或者是你中间的某个步骤某两个步骤调换一下的，我这个程序是不支持的。如果你要去调换的话，那整个的设计从前后端后，特别是后端都要大改，整个架构都要大改，这就是所谓的单向门。那所谓的双向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同频通话远程协助，我这三个节点都是自己是独立的，就好比三个国家一样，我是独立的。你现在可以是顺序是 啊，从先同频通话远程接入，我可以灵活的去转变你这个整个业务流程的一个顺序。我可能第一步你要设置成通话，第二步同频，第三步远程接入，完全可以。只需要前端那边可能做一些交互样式的调整，程序那边是很容易去做这个事情的，就是所谓的双向门。所以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这个单向门和双向门。就我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我并不去，因为我在做 C 端一些产品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考虑一些怎么说，不考虑一些这种流程上面程序方面的一些这种思维。这其实是一个工程思维。其实这工程思怎么说是工程思维呢？因为产品在早期的时候，有时候你是不知道你整个这个产品所服务的市场，或者是解决的业务问题是什么，你可能比较模糊啊。当你产品真正投入到市场的时候，经过市场验证的时候，发现哎，你好像解决的这个东西不是以前你想的这个事儿。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根据新的这个反馈去调整你的产品，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在零到一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属于一种需要工程思维的这个东西去促进，去推进你的产品的去迭代。什么叫工程思维呢？就是我大概知道这个业务流程，这个面向这个业务，我们初期定的面向这个业务需要哪些功能。那这些功能最好是相对来说是独立的，我们不用考虑去业务场景具体的业务场景什么，因为你当时也不知道这个业务场景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只能去按照这个功能的设计去做，你尽量把这个功能做得简单，然后做得相对来说独立，相对来说解耦。那这个时候你去做，当然你也可以去初期去加一些逻辑嘛，因为你当时锚定了一个业务场景的话，你可以去加一些逻辑，但是这些逻辑的话只是仅限于在前端层面去加，那后端完全肯定一定是完全独立的。那你再到慢慢去投向市场之后，这个时候你才知道真正的客户的反馈什么，这才是真实的一个反馈。这个时候再去调整你的产品，这样的话你的产品会调整的会非常非常灵活。那这个时候就是要动用你的产品思维了。就是说你要根据具体业务场景怎么样把这个流程链路把它简化，把它足够的好用。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产品思维在里面去主导了。所以我其实整个来讲的话，其实我在想，就是说就是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产品刚刚有一个想法，然后慢慢的去从零到一做 MVP 到 GA 的时候，所谓 GA 就商用版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中，一定不是产品思维的这个主要的思维去推动这个产品的，而一定是工程思维去推动这个产品的去那个落地或者是迭代的。因为如果你过多的加大产品思维的话，因为你很多东西，很多的这个业务场景里面的细节你都是想的，你如果不是在这个业务里面深耕了很多年的这个产品的话，你的这个想都是在闭门造车，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切实际的一些需求会点得出来的，然后导致你这个产品就慢慢会，如果你真的不考虑去后端整个架构的话，你会做成一个单向门，然后完了之后你到后面真正要改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非常困难。所以这个让我想起了，就是就是最近在看那个就是那个特斯拉，就马斯克那个自传的一本书的时候，就是他里面讲特斯拉为什么能在几年之间能够去超过那些百年的这种车企。然后里面讲了一点，说那些百年车企，它里面车子里面用了很多很多的系统，这些系统它可能都不是自研的。然后可能就是你可能就像那种三方采购过来的，然后不是自研的话，它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的这个三方采购过来的这个系统集成的足够庞大的时候，那可能是几十个系统都是不同的三方那边采购过来，这个时候你需要去调整你整个的这个车子里面的这个去优化你的体验的时候，你发现你需要很多地方是需要权衡，你发现你想把这个体验做好，发现不行，这个系统和这个系统之间兼容不了，所以特斯拉所有的这个系统都是他自己自研的，所以他会很容易的去调整，所以他可以在短时间内把整个就驾车的整个车的这个体验做到足够的好。所以其实反过来讲，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也是一样的，就造车或者是你像马斯克现在造这个火箭对吧 SpaceX， 其实本质上都是一个最核心的都是一个工程思维， 在里面，因为你像 SpaceX 这种，就是可能，其实它像一个机器一样，它其实它在，你像它从零到一，它把火箭升空的时候，它其实里面不涉及任何的业务场景，它需要什么业务呢？它不是说我造了火箭是为了，当然它的理想是把这个火箭把人殖民到火星，对不对？但是这个是再往后之间，说不定这个火箭以后做另外的用途呢，对吧？所以其实它从零到一的时候，它其实目标就是把这个火箭发射上空，所以它没有任何的业务的背景、业务的这个诉求在里面。那这个时候完完全全是靠工程思维。所以我在想做像做这种，我们做产品经理做 B 端产品也是一样的，从零到一的过程中，当你不熟悉，当你对整个市场或者是对业务场景很模糊的时候，你必须得需要用工程思维去推动你这个产品的去迭代。那么我们早期，我进这家公司早期的时候，其实是我上面的老大是产品总监嘛，然后我们产品总监老大是 CTO， 就是我们产品经理领导是 CTO。 那么你会发现啊，这个产品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就是它是就刚刚说了，它确实是它，我已经觉得这个产品是我见到的就是已经做的就是已经做的相对来说是足够的精炼的一个产品，但是你会发现到后期的时候，发现有些地方还是做的不是特别好，就前期把控的还是就是不是特别好，特别是在面对单向门和双向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在有时候在去讨论这整个设计的时候，也有时候会考虑单向门和双向门。那这个词在我没进这家公司前，我压根都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在一些这种论坛上，或者是一些或者是跟别人交流中，会发现这个词儿。但这个词儿后来慢慢到这家公司才发现，其实我回想了一下，这个词儿其实是一定是一个，就是可能很多程序员可能知道这个单向门、双向门，但是你做产品经理的话，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个词儿。但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词儿的话，你会发现它对于产品设计来讲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其实就这个经历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帮助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东西，这个产品是已经上线了嘛。但如果我未来再做一款这种对于整个产品的业务的这个市场比较模糊的情况下，早期的话，你前期的话，你肯定是不是特别清晰你这个产品主要解决是什么事儿的啊？就算你解决是知道这个解决什么事儿，你是比较宏观的。你都不知道里面的这个具体的微观的是啊，他们是怎么用的，对吧？他们会碰到什么问题，这些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说尽量的把它结合，就是把它做成双向门，我每个模块它都是独立的，只不过我在前端那边，我可能在 UI 上面或者是交互上面，我会做一些突出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会按照整个的我当初设想的这个业务这个链路去走下去。然后慢慢的，我再把这个产品就是正式推上线之后，那么这个时候才要真正的考虑，就是实际的这个这个使用的这个场景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慢慢在上面做迭代，这样一步像盖房子一样，这样你才能够去说我可能某个地方出错了，这个时候我才能够去很容易的去调整，就快速的去这个调整过来。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就之前所以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去印证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像又要说到 B 端和 C 端产品的一个差别了。 C 端其实我从来没有在做设计产品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问题，但是你会明显的发现到，即便你只考虑前端，你会明显发现到，如果你前端做的不太结构的话，有时候你在设计的时候设计成单向门时候，你会发现你后面改起来也挺麻烦，就也是挺麻烦的。对，所以从这个单向门、双向门这个问题来延伸来讲的话，就我发现，其实就说白了，其实你作为一个产品经理来讲的话，一个产品从零到一的过程中，其实单向门、双向门作为这个工程设计的角度来讲的话， 产品经理，其实你要是作为一个这种特别出类拔萃技术人员，完全可以把这个产品去搭建的比较好，甚至是比产品经理都搭建好。如果这个工程师他对于一些前端的一些交互体验，对于一些产品设计理念稍微懂一点的话，我觉得可能最后做出来结果比产品经理做的还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产品经理的竞争力，核心的竞争力它就不在产品设计上面，它的竞争力就在于说你对于这个市场的了解度，这个业务的了解度，就是你只有了解了这个业务，比如说假如说针对于就是比如说保险行业，对吧，就拿保险行业来举例子，保险行业里面这个投保人，然后包括那个保险经纪人啊，他们怎么样去整个流程什么样，签约的这个卖保险的这个流程什么样，到最后签约的这个流程什么样子啊。如果你不在这个行业里面待个一两年两三年的话，你了解的不是很透彻的。那一旦你了解不是很透彻，你设计出来产品就它一定是就是会不是并不符合实际的这个使用场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产品经理它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还是对业务的了解程度，这个是最核心最核心的。当然这个仅限于对于 B 端产品来讲， C 端产品的方法其实它是完全是另外一个套路，另外一种方式了。它可能是更偏向于运营的思维，就是我需要，对吧，把某个指标提起来，对吧，我需要把某一个指标提起来，那么我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对吧，它也可能它可以完完全全，它也可也有也也可以很多方法，因为它迭代反馈足够快，它不需要去很深入的了解业务场景。它可能完全用 A/B test， 它只对于数据的敏感，比如说它对数据的这种能力掌握的足够深的情况下，通过 A/B test 这种方式，它也可以把这个产品做达到某种程度。最其实你做产品最核心程度就是营收嘛，对吧？那你 C 端的话，通过 A/B test 这种方式快速的试错，它也是一种方式。但是你这种方式对于 B 端产品来讲，它肯定是行不通的。所以其实从刚这期主题单向门双向门这个角度来讲，我最后其实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对于产品设计来讲，从零到一，哪怕是从我们说从 PMF 到 GA 整个过程当中的话，最核心的并不是产品思维主导，而是工程思维主导。最后你到真正产品上线开始大规模的商业化之后，这个时候，或者是你在 MVP 上线之后，你在快速做市场验证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需要产品思维的主导去主导这个产品的。而产品思维去主导这个产品，最核心的就是这个产品经理一定要懂业务。如果不懂业务的话，那这个产品经理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当然你不能说我可能有些产品可能一到三年这种产品，三年左右的产品，它可能刚刚是基于对于产品的基本的这种设计理念，或者是基本的这个能力知识储备的一个积累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就没问题。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个工具人嘛，对吧？别人上面让你做什么样的功能，那你就做嘛，对吧？画原型，画输出流程，就做嘛。但如果是对于一个有着五年比如说以上的，那这个时候就是一定是要对于某个业务了解的非常深入的，要不然这个产品经理的这个竞争力就会非常低，非常的竞争它的一个利益会非常小。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就是属于那种现在是目前就属于那种就是没有这种行业的能力的积累的这么一个阶段。其实我做产品已经很多年了，已经四五年了，已经五年了。但是我并没有在某一个业务里面很深入的去了解，所以就不具备很高的一个壁垒。这是一个很就是这是一个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你完全可以去取代，如果你不了解业务的话，我随便招一个，可能有的产品经理他很早期的在学校里面就积累的话，可能一年两年他对于产品的设计的一些基本理念，他就已经掌握的很好了，对吧？那这个时候的话，他完全可以取代你的位置。 所以你的，所以你对于你年限比较高的这个产品经理，他的竞争力是在哪里？就完全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特别特别高的一个壁垒竞争竞，他的一个竞争的一个能力。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最近我最近在处理工作上的一些事情的时候，突然之间的一个感想吧。对，而且我现在我听众里面很多也是做 B 端产品的，可能有很多从零到一在做设计的，那么其实也可以去就是参考一下我所讲的这个设计思维，就是叫做单向门和双向门，特别是从零到一的过程中，一定就是工程思维在里面走，那么到后面去把这个产品投入市场，这个时候才需要产品思维。去简化整个链路，简化整个流程，才做到这个对于每一个单独解耦的地方把它串联起来。因为你其实单独，你其实我之前说的一个叫高内聚低耦合嘛，它其实并不是通用的。因为当然对于后端来讲，对于这个就是工程对于代码层面来讲，确实是应该这样的。但对于产品层面来讲的话，它的目标一定是把整个流程简化。所以从把流程简化，从效率角度来讲的话，它需要做非解耦的事情，就是要把这个耦合度、耦解耦的东西，你要把它串联起来。就比如说我在运行 A 的时候，我顺带把 B 运行起来，我这个运行 B 的这个操作不需要用户去操作，我程序自己给你操作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非耦合的一个过程。好，那这期节目。其实就跟大家想分享就是这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大家拜拜。